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中高层14号罗马会晤，聚焦双边竞争和俄乌形势。泽连斯基呼吁善恶不两立，要科技巨擎和俄罗斯断绝关系。俄军围城马勒波到现在空投大约100枚炸弹，超过2100名平民丧生。俄罗斯乌克兰局势紧张，土耳其希腊领导人罕见会晤。白宫表示，俄军若果袭击波兰北约，将会全力回应。更多国家确认新变种 Deltacron 感染病例。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拜登政府星期一宣布，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一会前往罗马，与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会晤，两人将会聚焦美中竞争管控，亦都会讨论俄乌形势冲击。在俄乌战争燃烧，中共不愿意谴责俄罗斯行为引起国际关注之际，白宫国家安全理事会发言人霍恩星期日说，在国安会和国务院官员陪同下，沙利文14号将会前往罗马和杨洁篪面对面会晤。霍恩指出，今次会面是美中维系双方开放沟通渠道努力的一环，双方将会讨论如何管控美中竞争，亦都会讨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对区域全球安全造成的冲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说，科技巨擎微软、商业软件制造商甲骨文和企业管理软件供应商 SAP 应该停止在俄罗斯为他们的产品提供支援服务，以抗议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泽连斯基在推特直接向这些企业呼吁，说他们不能够选择中立。甲骨文和 SAP 都在3号宣布终止在俄罗斯的业务，微软4号跟进宣布终止在俄罗斯的新销售。而另一方面，美国人面识别技术公司 Clearview AI 行政总裁还宣志表示，乌克兰国防部已经在12号开始使用该公司的人面识别技术。还宣志说， Clearview AI 的技术永远不应该是辨别身份的唯一方式，他亦都不希望该公司的技术被用在违反日内瓦公约的事件上。日内瓦公约将战争期间的人道主义对待以法律明确定出标准，即使 Clearview AI 声称他们的资料搜集方式类似谷歌，但是包括英国、澳洲在内的几个国家认为该公司的作为是非法的。乌克兰地方当局星期日表示，自从俄罗斯军队入侵到现在，乌克兰被围困的南部港口城市马勒波已经有超过2100名平民被杀。马勒波市议会在社群媒体 Telegram 发文说，截至星期日，总共有2187名马勒波居民死于俄罗斯军队的攻击。这座拥有大约50万人口的亚速港口城市，由这个月初以来就受到俄罗斯军队围困。当地政府警告，马勒波的民众已经在恶劣的状态下苦撑了12日。当地没有电、没有水，也都没有暖气，手机通讯几乎完全中断，所剩下的食物和食水都已经用尽。当局统计，俄罗斯军队已经在马勒波空投了大约100枚炸弹。当局上星期曾经表示，这座重要港口城市被围困的前9日内就已经有1207名平民丧生，目前仍然大约有40万人被困在当地无法离开。 星期日，土耳其同希腊两国领导人罕见在伊斯坦堡进行会晤。目前正值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际，双方强调安卡拉同雅典在构建欧洲安全方面负有特殊责任。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当日下午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伊斯坦堡共进午餐，这是关系不和睦的两个邻国领导人罕见之举。因为双方尤其是在海上边界、能源、爱琴海诸岛地位和移民等议题上存在矛盾。土耳其总统府通讯处在声明指出，两人在会上商讨双边关系、国际局势以及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等议题，即使存在分歧，两位领导人都同意保持沟通渠道畅通，改善双边关系。埃尔多安强调，相信双方将会采取有关的做法，解决爱琴海少数民族反恐倡议和非法移民等问题，为双边关系揭开新的一页。星期日，俄罗斯袭击了距离波兰边境只有十几英里的一座乌克兰军事基地。之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警告，无论有意抑或无意，如果俄罗斯袭击波兰，北约将会作出全面回应。沙利文表示，如果俄罗斯对北约领土发动军事袭击，将会触发北约引用第五条，并且动用北约联盟的全部力量来应付。北约第五条显示，如果任何北约成员国成为武装袭击者的受害者，所有其他成员国都将会认为这是对所有成员国的袭击。星期日较早时候，俄罗斯对位于瓦沃里夫的国际维和及安全中心发动袭击，被认为是莫斯科对乌克兰最西边的袭击。据路透社引述地区州长马克西姆科齐茨基的说话，今次袭击造成至少35人死亡，134人受伤。由 Omicron 变异体和 Delta 变异体混合杂交产生的 Deltacron 已经被一些科学家确定为新变种。虽然之前世界卫生组织的流行病学家否认这种新病毒的存在，但是近日已经有越来越多国家，其中包括美国，确认了 Deltacron 新变异体的感染病例。由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基因组公司 Helix 的研究人员发现两宗由 Delta 和 Omicron 变异体杂交之后产生的 COVID-19 新变种的感染病例，而法国的研究人员亦都确定有18人被这种杂交新变异体感染。此外，世界卫生组织随后亦都表示，荷兰和丹麦亦都发现这类新变种感染病例。2021年 Delta 变异体是导致全球 COVID-19 疫情的主要毒株，但是到年底在大多数国家已经被 Omicron 变异体所取代。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进入第四周，从克里米亚半岛出发的俄军已逐步控制乌克兰南方沿海各城。英国国防部更新情报指出，俄罗斯海军已完成对乌克兰的黑海海岸线封锁，未来几周俄军有可能会进行两栖登陆行动。综合外媒报道，英国国防部在情报更新概况中提及，俄罗斯海军已封锁乌克兰的黑海海岸线，切断乌克兰的海上贸易命脉。英国国防部警告，俄军在未来几周可能会进一步发动两栖登陆作战。俄军先前在克里米亚半岛东北方的亚速海已经执行过一次登陆作战。另外，英国国防部认为，俄罗斯海军将持续朝乌克兰境内目标发射飞弹，进行远程打击。此外，俄罗斯袭击了乌克兰西部地区，并且似乎是重新集结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的军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一段视频广播中说，乌克兰军队已经达到了战略转折点。国际原子能总署13号表示，乌克兰切尔诺贝尔核电厂人员身心俱疲，已停止安全相关设备的修理和维护工作。 国际原子能总署引述乌克兰主管机关表示，自俄军2月24号进入厂区前一日以来，211名技术人员和警卫人员一直无法轮班。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说，这一座设施的人员面临日益严峻的形势，加上与现场联系相关问题持续存在，以及现已解决的断电问题，令到国际原子能总署确保乌克兰核电厂安全和保安的计划更形紧迫。声明说，格罗西提出一个架构，能让国际原子能总署为乌克兰所有核设施的安全和保安运作提供技术和其他援助。声明还说，格罗西上个礼拜分别和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讨论这一件事。他说，我们经不起再浪费时间，国际原子能总署随时准备根据我们提出的架构立即行动，但需要冲突各方同意才能够实施。一旦签署协议，我们才会向乌克兰核设施提供援助。我正尽一切所能尽快实现这一个目标。国际货币基金总裁乔治艾娃13号表示，俄罗斯因入侵乌克兰而遭到前所未见的制裁后，可能会出现债务违约，但不会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乔治艾娃告诉 CBS 政论节目 Face the Nation， 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施加的制裁已对俄罗斯经济产生严重冲击，俄国今年将陷入严重衰退。乔治艾娃表示，战争和制裁亦对仰赖俄罗斯能源供应的邻国产生显著的外溢影响，造成了堪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难民潮。乔治艾娃指出，制裁限制俄罗斯取得资源和偿还债务的能力，意味俄罗斯债务违约不再不可能。被问到，如果俄罗斯赢得战争并在乌克兰成立新政府，是否能取得国际货币基金上周批准对乌克兰14亿美元紧急援助时，乔治艾娃表示，这一笔资金存在一个特别账户，只有乌克兰政府可以取用。国际货币基金官员表示，那个指的是国际承认的乌克兰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法国总统马克龙13号接连同美国总统拜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努力达成俄乌和平与停火。白宫方面表示，拜登和马克龙针对俄乌冲突一事进行了通话，他们回顾了最近的外交活动，承诺会让俄罗斯负上责任，并对乌克兰政府和人民表达支持之意。上个礼拜六，法国和德国领导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会谈，但未能达成停火协议。克里姆林宫称，普京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条件，为了结束敌对行动，莫斯科要求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并采取中立地位，承认俄罗斯对2014年从乌克兰吞并的克里米亚拥有主权，承认乌克兰东部分离主义地区的独立性，并同意非军事化。泽连斯基星期六告诉以色列总理贝内特，他愿意在耶路撒冷与普京会面，讨论结束战争的问题，但首先必须停火。已进入第三个年头的新冠大流行远未结束，法国官方12号宣布，14号起法国全国展开第四剂新冠疫苗接种。按照官方安排，第四剂疫苗接种将从14号起展开，接种范围将是80岁以上人群和免疫功能低下的脆弱人群。而按计划，法国的疫苗通行证措施亦将在14号取消。怎样在进一步放宽防疫措施的同时，保护老年人群和脆弱人群，成为官方关注的重要问题。另外，在中国大陆，新冠病毒疫情近来持续扩散，目前至少已涉及19个省份，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4个直辖市，亦全部有疫情。 继深圳市后，东莞亦从今日14号开始采取封城措施，以减少人流移动。由于深圳、东莞邻近香港，中国社群平台微博上出现指责香港令到疫情扩大的声音，直指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抗疫不力，持不封城，疫情瘫痪香港，亦拖累了深圳、东莞甚至是上海。印尼苏门答腊岛西岸外海今日14号发生规模 6.7 级强烈地震，目前尚未传出有人员伤亡或损失。美国地质调查所表示，这起规模 6.7 级的浅层地震发生在当地清晨4:06，震央在沿海城市帕里亚曼以西167公里，震源深度21公里。印尼气象气候暨地球物理局话，主震之后又连续发生多起强烈余震。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原本表示这起地震可能引起海啸，影响印度洋地区，但随后很快就解除这一项警报。另外，据美国地质调查所清晨5点左右，菲律宾吕宋岛发生规模 6.4 级浅层地震，建筑物猛烈摇晃，不少居民从睡梦中惊醒。中国广东当日亦发生地震，根据香港媒体消息指出，广东省惠州市海域今日清晨约2:30发生规模 4.1 级浅层地震，地震深度仅25公里，震央离香港约92公里。据指至少有超过8000名民众向天文台反映感受到震动。报道指出，香港天文台约在2:40陆续接获民众反映，在凌晨3:16先公布相关资讯。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礼拜一在罗马会晤了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而美方官员在会前表示，沙利文将对杨洁篪清楚表明，如果中国对俄国入侵乌克兰提供帮助，北京有可能面临经济惩罚。美国政府官员礼拜日向路透社透露，俄罗斯曾经向中国寻求用于乌克兰侵略战争的军事装备，这个引发了拜登政府内部对北京可能向莫斯科提供军事援助的担心。沙利文礼拜日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美国正密切关注北京到底对俄罗斯提供了多少经济或物质援助。沙利文说，我们正直接并在私下向北京表明大规模逃避制裁的企图，或向俄罗斯填补空缺绝对会有后果。礼拜日，澳洲政府宣布对33名俄罗斯寡头实施新制裁，其中包括著名的亿万富翁切尔西足球俱乐部老板阿布拉莫维奇。制裁措施包括资产冻结、旅行禁令和对金融交易的限制。最新一轮惩罚措施涵盖了俄罗斯国有企业和武装部队的负责人。此前，美国、英国、欧盟、加拿大和新西兰亦公布了几轮措施，共制裁了约460名个人或实体。据日本共同社礼拜一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开始了为期3个礼拜的两栖演习，以提高突发事件的反应能力，应对中共不断扩张的海上实力与威胁。这次演习将在日本中部进行，持续到3月25号，是日本陆上自卫队两栖旅和美国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在印太地区的首次大规模演习。美军指挥官纳科涅茨尼上校说，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和水陆机动团是第一岛链内训练有素、准备最充分的两支危机反应部队。他表示，演习的主要目的是威胁竞争对手并阻止他的侵略。联合国礼拜一表示，俄罗斯自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至少有280万名难民已经逃离乌克兰。联合国最新的伤亡统计显示，至少有636名乌克兰平民在战争中丧生，其中包括46名儿童，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要更高。 联合国监督机构话，有1125名平民因冲突受伤，其中包括62名儿童。联合国数据显示，自战争爆发以来，逃离乌克兰的难民人数已经超过280万，是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增速最快的一次难民危机。截至3月13日，波兰接纳了172227名乌克兰难民，是接纳人数最多的国家。欧盟官员曾经表示，逃离乌克兰的难民人数将达到500万。中国大陆疫情持续燃烧，在这个礼拜北京发布的全国范围新增病毒数字已经翻倍，从中国北部到东部沿海都出现了暴升的疫情确诊病例。深圳的1750万居民已经被要求限制活动至少一个礼拜，相关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华尔街日报报道，在深圳，苹果的主要供应商富士康被告知暂时时关闭业务，该地是富士康在中国的最大园区，大约有45万名员工。公司承诺将产能分配到其他地区的工厂，但深圳的停工通知将会导致企业遭受难以估量的业务损失。深圳市政府声明说，为了进行疫情防控，当地的企业封闭管理措施将至少维持到3月20日。行业认为这样的做法显示出外企在中国生产的不确定性已经再度增加。根据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和多数党领袖舒默礼拜一给国会议员的一封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在美东时间礼拜三上午9点向美国国会发表视讯演讲，预计他将继续敦促西方派遣战斗机和更多武器，以帮助乌克兰部队抵御俄军入侵。佩洛西同舒默说，国会在面对普京残酷和邪恶的侵略时，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通过立法削弱和孤立俄罗斯经济，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安全和经济援助。国会领导人称，我们期待欢迎泽连斯基总统在参众两院发表讲话，并向勇敢捍卫民主的乌克兰民众表达我们的支持。乌克兰首席谈判代表波多利亚克礼拜一表示，俄乌第四轮和谈已经进入技术性暂停，礼拜二将重启。波多利亚克称，暂停谈判旨在让工作小组进行额外工作，并澄清个别定义。礼拜一较早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一段影片声明中说，艰难的谈判仍在继续，大家都在等待消息，今晚我们将报告结果。据报道，第四轮会谈以视频形式进行，乌克兰谈判小组目前在基辅，而前几轮会谈都在白俄罗斯举行。波多利亚克在推特上分享了一张会谈的相片，并表示各方在积极表达他的具体立场，沟通正在进行，但很艰难。乌克兰代表称，他们将要求和平、停火、立即撤军和安全保障。金融时报礼拜一报道，据熟悉美国外交电报的官员透露，美国已经告诉盟友知，北京释放信号，愿意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以支持俄国入侵乌克兰。美国务院发给欧洲和亚洲盟国的电报，没有说明北京是否暗示未来将帮助俄罗斯，或者是否已经开始提供军事支持，亦没有透露北京在冲突的哪一个阶段似乎愿意提供帮助。包括《金融时报》、《华盛顿邮报》、《福克斯》、CNN 等媒体礼拜日报道，俄罗斯在入侵开始后的某个时间点向北京提出了援助请求。《金融时报》报道，美国一名高级国防官员拒绝透露北京是否在俄罗斯提出要求后提供了军事支持，但表示五角大楼正在非常密切地关注局势。德国当局礼拜一宣布，将购买35架美国产 F-35 战机，以替换其老化的狂风战机。这个是自总理肖尔茨承诺斥资1000亿欧元升级军队，以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首个大型国防交易。路透社报道，此举是德国安全政策结构性转变的一部分，该政策仲承诺达到不约2%的国防开支目标。 由于受到外界制裁，俄罗斯政府已经失去了近一半的外汇储备。俄罗斯财政部长西卢亚诺夫这个礼拜证实，目前俄方的外汇已经因为受到外界限制处于无法使用的状态。西卢亚诺夫对政府媒体说，俄方的储备总额为6400亿美元，现在约3000亿美元的资金已经被冻结，这样的损失是惨重的。他强调说，由于受到制裁，俄罗斯将坚持用卢布来偿还海外债务。3月13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指出，俄罗斯受到的制裁正是帮助俄乌两国的谈判取得积极进展。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古特雷斯礼拜一表示，并不排除在俄罗斯继续入侵乌克兰之际爆发核战的可能性，并警告仍然有可能出现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态发展。古特雷斯说，核冲突的前景曾经不可想象，现在又回到可能性的范围内。古特雷斯呼吁以外交方式解决乌克兰冲突，以免核战的可能性继续增大。古特雷斯说，是时候停止对乌克兰人民造成的恐怖，走上外交与和平的道路了，必须听取对和平的呼吁，这场悲剧必须停止。俄罗斯袭击了24个卫生设施，数十万人没有水电。古特雷斯说，联合国将再拨款4000万美元，增加对乌克兰最弱势群体的援助。法国科学家近日通过基因组测序，证实 Delta 变异毒株的确存在，而之前包括欧洲多国和美国都已报告了相关病例。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亦低调承认了这种变异株的存在，但强调尚未发现该毒株比其他变异株的危害性更大。据路透社披露，总部位于加州的基因研究公司 Helix 已经在美国发现了2宗感染这一类变异株病例，而卫报亦都曾经报道说，是英国亦已发现约30例这样的病例。全球流感共享数据库提供的数据就证实，丹麦和荷兰亦发现了 Delta 群的相关病例。这种新变体可能从今年1月份已经开始在人群中传播。礼拜一，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本杰明霍尔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外进行报道时遇袭受伤，目前正在住院治疗。霍尔一直在基辅为福克斯新闻频道进行报道。最近几个礼拜，俄军正逼近这座城市。福克斯新闻 CEO Susanna Scott 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对霍尔目前的具体情况常知甚少，白宫和5个大楼发言人都对霍尔受伤表示慰问。大陆互联网巨头腾讯和阿里巴巴内部员工日前传出消息，两家公司未来几个礼拜内将迎来大规模裁员。该消息一度登上微博热搜。据员工内部预测，腾讯预计裁员10%到30%，阿里巴巴裁员30%。两个公司股价礼拜一再次暴跌，腾讯控股尾盘插水，市值跌至低过32000亿港元，截至发稿跌幅超过8%，报337.8港元。阿里巴巴就暴跌超过10%，股价继续刷新低，报81.1港元。经济日报话，阿里巴巴港股年内累跌30%，较两年前高位累计下跌70%。华尔街日报礼拜一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话，金融监管机构最近发现微信支付无视官方的反洗钱规则，在遵守规定方面存在漏洞，或面临破纪录罚款。央行在2021年例行检查中发现了腾讯这些不合规行为，罚款金额仍在商议中，可能至少达人民币数亿元，将远远高过过去的这一类罚款额。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美中罗马密会，张家敦话中俄联盟危险组合。川普话美需制止俄反人类罪，中俄成中期焦点。首位美国记者响乌克兰遇难，美议员指责乌总统引争议。美欧助乌网战获回报，中情告指信息战获胜。俄封 Instagram， 乌克兰再呼吁微软三家公司禁俄市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今日3月14号与中共最高外交官杨洁篪会面。会面是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的一间高级饭店秘密进行的。美国方面称会见后将不会发表任何新闻与声明。法新社说美中两国这次高级别会见氛围很不轻松。有学者认为这次会晤是美国要求中方就俄乌局势表明立场的最后通牒。据纽约时报报道，今日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艾米丽霍恩说，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中共最高外交官杨洁篪两位官员和团队将讨论正两国之间竞争的问题，并讨论俄乌战争对地区和全球安全的影响。沙利文昨日3月13号在出发前表示，我们正在密切关注中国在几大程度上向俄罗斯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无论是物质定是经济援助，而且我们已经向北京表明我们不会袖手旁观，规避西方制裁的重大行动绝对会有后果。据金融时报的报道，3月13号美国官员表示，目前掌握情资发现俄罗斯方面已向北京求援，要求中共提供军事装备支持其入侵乌克兰。而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刘鹏宇在昨日就急忙撇清话，从未听讲过。与此同时，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今日3月14号亦表示，俄军自己有能力接管乌克兰各大城市，不需要中国的帮助。但据法新社3月14号报道说，自俄罗斯攻击以来，中共一直拒绝使用入侵一次，并将乌克兰冲突归咎于西方和北约的扩张，而中共国内媒体都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战争一次，而倾向于使用冲突或战斗。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俄结盟这个是危险的组合。他说这场战争首先就不应该发生，美国、欧盟、英国有如此大的力量，我们的经济总量比俄罗斯大25倍以上，但是俄罗斯还是入侵了，这个确实讲明了威慑力的失败。而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入侵的反应将会使北京有恃无恐。他说中共会从中得到想法，虽然美国比中共强大，但或者中共可以发动一场战争并逃脱。张家敦说，虽然中共不喜欢世界对俄罗斯加强制裁，但是中共在过去两个礼拜亦利用了这一点将俄罗斯拉入他们的金融轨道并脱离美元。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在接受自由亚洲记者采访时认为，这次会谈非常重要，现在的关键是沙利文到罗马和杨洁篪会面。美国方面实际上是给中共的一个最后的警告，可以说是让中共站队的一个最后通牒。礼拜一3月14号，俄乌战争进入第19日，乌克兰首都基辅北部郊区一栋住宅楼遭到炮击，多人伤亡，基辅多地回荡住剧烈响声。今日俄乌两国代表团展开第四轮谈判，乌克兰方面表示谈判好艰难。而3月12号，川普在南卡罗来纳州佛罗伦萨举办的拯救美国集会上表示，正是他的人格特质使美国避免战争，同时他亦呼吁美国必须制止俄反人类罪。 据 Newsmax 的报道，川普提到他执政时期通过实力实现了和平，因为美国强大，他们尊重我们的领导。川普还补充说，假新闻说我的个性会让美国陷入一场战争，但实际上正是我的个性让美国避免了战争。我是近40年来唯一没有让美国陷入任何新冲突的总统。川普抨击拜登领导下的美国软弱，导致美国出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底谷。川普告知共和党捐助者，美国必须采取行动制止俄罗斯的反人类罪。川普亦表示，美国必须要消除依赖俄罗斯供应能源。而本来拜登是全球能源最丰富国家的总统，但是因为他的绿色新政而关闭了美国的油气生产。为了寻求替代进口供应来源，拜登政府正在全球各地乞求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委内瑞拉提供石油而不自行开发。川普直指这个是愚蠢的事。川普还顺势敲打了同俄罗斯关系密切的北京当局，并表现了坚决打击的态度。美国中期选举将在11月8号星期二举行决定性投票，到时公民投票将直接数出美国联邦众议院所有435个席位以及参议院三分之一的人选。有分析认为，这次中期选举除经济、通胀和疫情外，在外交和军事议题上，中共威胁被视为中期选举决定胜负的大牌。有观察指出，中共威胁已经是两党的共识，不会起到分裂民主党与共和党的作用。据美国之音的报道，美利坚大学兼职副教授卡普里科法约表示，美国民众的确对中共议题很关注，比如说中国贸易、中国货币、台湾。讲到俄乌局势，就是西方如何应对这场危机。很多人认为这个是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共发出的信号。科法约说，虽然他不知道这个因素到底会在这次中期选举中占几大的份量，但肯定会是一股推动力。在俄乌冲突之前，选举热点主要是国内政策，现在人们会着眼外交政策、军事开支、北约、联合国等等这类议题。星期一3月14号，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本杰明霍尔在乌克兰基辅以外进行报道时遇袭受伤，目前正在住院治疗。而据法新社的报道，昨日3月13号，乌俄军队在基辅西北部边缘的伊尔平交战时，一名美国记者遇难，另一名技术摄影记者受伤。乌克兰指控是俄军开枪，但法新社说火力的来源并不立即清楚。星期日，一名法新社记者看到了遇害记者的身上有身份证，显示《纽约时报》的工作卡。纽时副总编利维在声明中表示，遇难的是50岁的雷诺，他是一位才华横日的摄影师和电影制片人，多年以来为《纽约时报》做出了贡献。他并没有被安排在乌克兰报道，推测雷诺一直在执行采访任务。据《卫报》报道，另外一名记者阿雷东多因为反应迅速而逃过一劫，目前他正在接受治疗。阿雷东多在医院病床上接受采访时说，被俄军攻击时，他们正在穿越第一座桥，他们本来是在那里拍摄难民的情况。法新社说，这个是自俄罗斯入侵以来第一位外国记者被害。俄罗斯入侵遭到各方指责，近日美国共和党众议员考特恩的一段视频中将乌克兰总统称为恶棍，并指责乌克兰政府的言论引起各方关注，大家反应亦各不相同。一些共和党议员谴责了考特恩言论。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表示，在美国大概有 90% 的人都支持乌克兰反对这场入侵。爱荷华州共和党人参议员约尼恩斯特评论说，现在不是乌克兰入侵俄罗斯，而是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参议员查克爱德华兹亦发推特说，让我们明确一点，暴徒俄罗斯，我们必须团结成一个国家整体，为泽连斯基及那些为生命和自由而战的勇敢的乌克兰人民祈祷。随后考特恩本人亦明确表示， 他亦不赞成俄罗斯的侵略行动。考特恩仲补充说，我为乌克兰和乌克兰人民祈祷，同时仲要祈祷我们不会因为外国领导人宣传的错误信息而被迫卷入冲突。其实考特恩是美国为数不多的批评乌克兰的共和党议员之一。据国会山的报道，对于俄罗斯的入侵，美国应作出如何适当回应是大家关注的问题。不少的议员两党都有，他们更多的是在呼吁美国政府不要向乌克兰派遣军队或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美国议员们担心美国可能会直接卷入与俄冲突。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莱尔告知记者，他不认为美国和任何北约国家准备好了与俄罗斯发生冲突。而好似密西西比州参议员莱杰威克表示，有一些议员主张北约盟国在乌克兰实施禁飞区。目前考特恩的发言人说，考特恩支持乌克兰以及乌克兰总统保卫国家，但是他不希望美国因为情绪操纵而被迫卷入另一场冲突。据国会山报的报道，就在俄罗斯入侵之前，乌克兰政府网站被攻击了。美国和欧盟部署了一个网络战专家团队，这个团队是由欧盟网络快速反应小组和一个与美国网络司令部合作的猎杀前线小组12名成员组成的。他们被派往乌克兰查找乌克兰有哪些网络威胁，加强他们的网络防御，防止俄罗斯破坏乌克兰的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安全公司副总裁詹姆斯·图尔加尔说，2015年的黑盒攻击和2017年的 Petya 恶意软件攻击导致乌克兰20多万人停电数小时，政府部门、银行和私人企业被攻击之后，和乌克兰和西方国家敲响了警钟，西方开始帮助在乌克兰的网络防御。报道说，西方政府并不是唯一与乌克兰人分享网络专业知识的人。美国企业研究所专家杰森·布莱森说，一些私营部门包括谷歌、亚马逊和微软等科技公司，他们亦与乌克兰政府合作，帮助其应对网络攻击。就在俄罗斯入侵的几个小时前，微软说他检测到一个新的恶意软件，试图破坏乌克兰的数字基础设施。微软表示，他与乌克兰政府分享了情报，并在三个小时内将其解救。而美国中情局局长帕恩斯和国家情报局局长艾薇儿·海恩斯决定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威胁升级时，采取一种新颖而冒险的方法，就是信息战。他们认为，虽然很多俄罗斯人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接收听到俄罗斯政府媒体的消息，但很多年轻的精通技术的人，他们可以得到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反应和报道。人们看到这些消息，了解到入侵真相，很多公民加入街头抗议入侵的行为。帕恩斯说，这种方法在扰乱俄罗斯的战术和计划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效果，俄罗斯输了信息战。另外，中华民国国防安全研究院军事战略所长苏子云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在不采取直接军事行动的情况下，很谨慎地在协助乌克兰，包括提供防卫性武器和分享情报，让乌克兰提早掌握俄军在战场上的图像。这一点很重要，在这个情况下，乌克兰有效地阻止了俄军前进。俄罗斯通讯监管机构已经通知俄罗斯的 Instagram 用户，从3月13号将会关闭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在俄罗斯境内的运营。根据每日邮报报道，俄罗斯日前宣布国内用户禁止使用脸书、推特等平台后，近日一名网红就转往社群平台 Telegram。 他开直播哭诉说，作为一名 IG 网红，他的收入来源受到影响，他花了整整五年时间来经营这个账户。上周 Meta 公司为抵制俄罗斯入侵表示，他们将允许平台的用户发布关于俄罗斯侵略的消息。俄罗斯当局对此反制，宣布将会封锁 Instagram， 并对 Meta 公司展开刑事调查。俄罗斯检察官还要求法院 将呢家科技巨头指定为极端组织。俄罗斯的封锁将影响8000万用户，而呢个之前，俄罗斯已封锁咗另一社交媒体巨头推特。3月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点名科技软件界的微软、甲骨文公司、德国 SAP 公司停止响俄罗斯的产品销售同现有商品合约。泽连斯基响推特话：而家冇模糊地带啦，只有黑与白、善与恶，一系支持和平，一系就系支持俄罗斯侵略者残害乌克兰民众。然后佢点名呼吁微软等3家软件公司终止俄国市场。卫报指出，微软已经宣布停止响俄罗斯接受新客户。不过泽连斯基显然觉得咁样仲唔够。目前微软同 SAP 都冇对此做出回应，而甲骨文公司则响推特上连发4段贴文回应泽连斯基，强调甲骨文系最早中断对俄罗斯市场服务嘅公司之一，已经结束咗响俄罗斯所有业务，软件更新唔提供下载，亦暂停所有咨询同支援。佢哋嘅产品同服务目前都冇出口到俄罗斯，未来亦唔会揾替代方式为俄罗斯公司提供服务。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全球衣食住行、能源等各大品牌330多家企业都宣布暂停响俄罗斯营运或撤出俄罗斯。俄罗斯人的生活被迫改变，货币和股市一落千丈，俄国人再度迎来没有麦当劳、没有宜家、没有社交媒体平台的生活，宛如回到冷战时期。
拜登将会赶去欧洲商谈对策，乌克兰总统将会向美国国会演讲，伊朗轰炸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地区，美国国防官员说普京将一切都投了进去，636名平民遇难，英国将会无上限接纳乌克兰难民。首次俄罗斯承认有军情局军官阵亡，已经截选12名高阶军官，防饥荒四起，联合国呼吁立即终止俄乌战事。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至今，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多次强烈谴责俄国并实施制裁。目前有熟知内情的消息人士透露，美国白宫官员现正讨论拜登在未来几个礼拜之内前往欧洲的可能性，并向欧洲盟友商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问题。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个月16号将会对美国国会发表视像演说，以此为乌克兰争取更多支持。根据 CNN 报道，有多名内部消息人士向 CNN 透露，在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开火的情况下，白宫官员正在针对让拜登访问欧洲进行初步讨论。而在此之前，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都已经完成了对欧洲的访问。另外，消息人士还透露，拜登今次的欧洲访问可能会在波兰停留，不过目前相关计划尚未确定，因此白宫拒绝对记者谈论此事。对此 ,CNN 亦都表示，目前白宫仲未最后确定是否让拜登在俄国持续攻打乌克兰的情况之下前往欧洲。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14号联名致函国会议员，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个月16号将会对美国国会发表视像演说。信函当中指出，在乌克兰遭到俄罗斯入侵的情况下，美国国会支持乌克兰通过立法瘫痪并孤立俄罗斯经济，以及为乌克兰提供人道、安全和经济协助的承诺依然坚定。另外，据信函的内容显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会在当地时间16号上午9点向美国国会议员发表演说，以此为乌克兰争取支持。此外，他还将会向加拿大国会发表演说，同样亦都计划向以色列国会发表讲话。据悉，今个月5号已经有280多位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和泽连斯基进行了视像通话，当时泽连斯基极力请求美国提供战机以对抗入侵的俄军。 3月13号，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地区遭到来自境外的导弹袭击，导弹击中了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附近地区，引发了美国、伊拉克等当局高度关注。随后次日，伊朗当局承认发动了这次突袭，并说目标是以色列位于埃尔比勒的战略中心。综合外媒报道，伊拉克北部城市埃尔比勒在当地时间13号凌晨遭到大约12枚导弹轰炸，有部分导弹落入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周围。这一场袭击引起了美国、伊拉克和库尔德地区当局的高度关注，而美方官员稍早亦都已经透露导弹是从伊朗发射至该地区。事隔一日之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承认他们朝埃尔比勒发射导弹，目标是以色列在当地的战略中心，并说此举是为了报复以色列对叙利亚地区发动袭击之后导致两名伊斯兰革命队员丧命。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指出，这个是一场无法接受的袭击，但美国官员亦都透露袭击之后没有美军人员伤亡，埃尔比勒的美国政府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悉，近年来美国和一些伊拉克的官员将火箭袭击归咎于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这些组织反对美国在伊拉克地区设立军事区，并经常袭击美军的建筑物。今年1月28号，至少3枚火箭弹落在巴格达国际机场邻近的美国空军基地附近，损坏了一架废弃的民用飞机。此外，驻扎在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的美军亦都曾经遭到火箭和无人机袭击。美国一名高级国防官员14号对记者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其集结部队的100%都投了在乌克兰境内，他将一切都投入去了。这位官员补充说，乌克兰领空仍然争夺激烈，俄罗斯并未取得对乌克兰全境的空中优势，由于空域存在变数，在某些时间和地点，俄罗斯或者乌克兰都有可能占据上风。他说，俄罗斯人虽然并未取得空中优势，但的确有更多资产可用，而且他们每日飞行的次数比乌克兰人要多得多，而乌克兰的空中计划每日都在变化。同时，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几乎所有进展仍然停滞不前。这位官员说，朝基辅挺进的俄军车队在周末没有明显进展，而美国确实观察到俄罗斯试图在先遣部队后面增兵，移动至基辅以北。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和哈尔科夫的攻击亦都仍然停滞不前，但俄国已经分出50至60辆军车向伊久姆镇前进，推测是为了阻止乌克兰部队从乌国西部进入。此外，这位官员还说，在这场战争当中，乌克兰军队有效地打击俄罗斯的后勤和补给能力。随着俄乌战争的持续，平民的伤亡人数不断增加，逃离乌克兰的难民人数已经超过280万。英国官员礼拜一表示，将会推出新的难民接纳计划。联合国人权办公室礼拜一宣布，到目前为止，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持续入侵当中，至少有636名平民遇难，实际遇难人数可能更高。联合国监督机构说，有1125名平民因为冲突受伤，其中包括62名儿童。联合国数据显示，逃离乌克兰的难民人数已经超过280万，是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增速最快的一次难民危机。截至3月13号，波兰接纳了超过172万乌克兰难民，是接纳人数最多的国家，其次是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欧盟官员曾经表示，逃离乌克兰的难民人数将会达到500万。英国房屋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大臣高文浩礼拜一对 BBC 表示，英国政府将会推出新难民接纳计划，向每户自愿收容乌克兰难民的英国家庭每月支付350英镑作为感谢费。英国卫生部长贾维德礼拜一亦都表示，英国正在启动乌克兰之家计划，任何考虑向乌克兰难民敞开自己家门的人都可以在网上注册。他说，这一项收容计划将会在星期一上线，是与当地的一些慈善机构合作， 顾文浩礼拜一稍晚将会在议会发表声明，讲述细节，我们可以支持的人数无上限。贾维德仲表示，乌克兰难民将会被允许居留至少3年，难民将会有工作权以及学习英语的机会。俄罗斯自2月24号出兵乌克兰以来，近日首次承认有军事情报军官阵亡。英国《每日邮报》指出，俄军已经有12名高阶军官在乌克兰阵亡，包括3名将领。报道当中说，俄国军事情报总局的军事情报间谍31岁的格鲁什查克上尉在乌克兰南部的马里乌波尔阵亡。俄国的声明说，因为军方行动需要保密，不公开这一位英雄阵亡的情形。他阵亡那日还打电话给妻子和母亲，祝他们妇女节快乐。当晚家人就接获他阵亡的噩耗。俄罗斯当局以盛大军礼安葬格鲁什查克，追授勋章。据称还有2名俄军散兵部队的情报军官亦都已经阵亡。目前俄军已经有3名将领阵亡。上个礼拜五，俄军东部军区第29军团司令卡列斯尼科夫少将阵亡。上个礼拜，45岁的第41军团参谋长吉拉西莫夫少将亦都殉职。他曾经参加过车臣战役、克里米亚之战，去过叙利亚战场。据称他的父亲是俄军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另外一名阵亡的少将是47岁的第41军团副司令苏霍维斯基。有俄国军人在社交网站透露，他在马里乌波尔附近遭到狙击手射杀。乌克兰日前宣称有12000名俄军在乌克兰阵亡。美国和欧洲就估计阵亡人数在2000至6000之间，俄国只承认有500人阵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4号警告，由于俄罗斯进攻乌克兰，世界各国必须采取行动，以防全球粮食体系崩溃导致饥荒四起。古特雷斯在纽约对记者说，俄乌之战可能对全球粮食供应产生影响深远的后果，进而对最贫穷人口造成严重伤害。这一场战争的冲击远超出乌克兰，同时亦都对世上最脆弱的人民和国家形成打击。即使在开战之前，开发中国家就因为空前通货膨胀、利率不断上扬和债务负担逼近，而难以摆脱疫情走向复苏。如今他们的粮仓又遭到了轰炸，世界粮食计划署供应的小麦有半数以上产自乌克兰。古特雷斯警告，联合国全球粮价指数现已达到历史最高点，世界上45个开发程度最低国家进口的小麦至少有1/3产自乌克兰和俄罗斯。因此他呼吁，我们必须尽一切所能防止全球粮食体系崩溃导致饥荒四起，并呼吁立即终止俄乌战事。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